在旧约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经文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好，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大家可以一起读。
经文记载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们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的，我们请圣灵姐妹和丽芬姐妹。
我请圣灵和丽芬姐妹。
大家好，
大家好。
早就听说今天可能人会很少，但是我现在看人也没有太少哈。
一早就听到话，今日可能人会比较少啲，但今日睇下都唔少哦。
啊，刚才周流一直在说今天读的经文很长。
刚才周流一直喺度讲话，今日会读嘅经文好长。
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经文呢只有三节。
但我哋今日要讲嘅经文只系三节啫。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刚才我哋已经读咗啦，就喺约书亚记嘅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那实在是很开心呢，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在这里学习这段经文。
实在好开心，可以今日喺呢度一齐学习呢段嘅经文。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间或者次数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喺呢度聚会嘅时间真系屈指可数啦。
下个月呢，我们就要在新的教会、新的地方来敬拜神。
下个月咧，我哋就要喺新嘅地方、新嘅地方嚟到敬拜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新的地方、新教会在哪里啊？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新嘅教会、新嘅地方喺边度咧？
我就在网上找这个地方啊。
我喺网上揾下嗰个地方。
我发现新教会呢，它在 Exeter 的东边。
我发现新的教会在 Exeter 的东边。
就是说，其实我们搬家从老教会到新教会，我们需要过一条河，就是那个 Exeter 的一条河。
咁即系话我哋由旧教会搬去新教会，即系经过一条河。
刚巧不巧呢，我们今天的经文讲的也跟这个搬家过河有关系。
啱咁巧咧，今日所讲嘅经文同搬家过桥都有啲关系。
那讲的是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之后的事儿。
就系讲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嘅事啦。
刚刚我们已经把经文读了。
刚才我哋已经将呢个经文读咗啦。
那了解约书亚的呢，我们知道他是摩西的助手。
了解约书亚嘅咧，就知道佢系摩西嘅助手。
他是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主要的人物之一。
佢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主要人物之一。
后来呢，摩西他就死掉了。
后来摩西死咗啦。
约书亚呢就继承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任务。
咁咧，约书亚咧就继承咗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呢个迦南呢个嘅任务啦。
那这段经文，它其实就是记载着约书亚与神面对面相遇的事情。那这个呢，就发生在以色列人刚刚过约旦河之后。
咁呢个经文咧，就系记载咗喺约书亚佢啱啱过咗约旦河之后，与神相遇的事情，
是在耶利哥平原发生的，
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发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这件事情跟摩西在旷野遇见在这个火烧不坏的荆棘遇见神的这个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个事情咧，就同呢个摩西喺嚟嗰个山上边咧，系遇到呢个火烧嘅荆棘咧，同呢件事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抱歉啊，我之后尽量短点说。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说两代领袖他们与神相遇。
咁而家我哋睇下呢两代嘅领袖佢哋点样与神相遇？
敬畏神，让主做主。
敬畏神，让主作主，
以至于他们两个呢都成为了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完成这个约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致他们是可以成为了他们两代之间与神立约，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这个的精神，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完成神心意的重要人物，
对，他们都是完成神使命的人物。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敬畏神，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敬畏神，
把神当神，
将神当神，
顺服他，
顺服他，
让他做主，
让他来到作主，
我们也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跟荣幸，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和荣幸，
参与到神的永恒旨意当中，
参与到这个神的永恒旨意当中，
成为顺服敬畏神的约书亚，
成为顺服敬畏神的约书亚。
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第十三节。
好，我现在来看经文第十三节，
看约书亚是怎么做的，
看约书亚是怎么做。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就举目观看。
我在想说他看什么呢，
我在想他到底看什么呢。
现在我们知道啊，他当时在是当时有一个人拿着刀在等他，
我们现在知道了，他当时是有个人拿着把刀来等着他。
但是你想当时的约书亚他在没看见这个人的时候，
但你想想当时的约书亚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呀，
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
而且他在约书亚他在耶利哥平原看的是风景吗？
而且他在耶利哥的平原那里看的是不是风景呢？
他举目观看看的究竟是什么呢？
那他举目观看到底他看什么呢？
我们进入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境啊，
我们进一下当时的背景。
如果我们熟悉经文，你可以知道他当时啊刚刚带领以色列人在大概是13-17天前过了约旦河。
他带领以色列人大概是13-17日前是过了这个约旦河，
从约旦河的东边石亭搬到了约旦河的西边，驻扎在耶利哥平原的基甲。
从约旦河的东边搬到去这个石亭的约旦河的西边，驻扎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吉甲。
他们在基甲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在吉甲那里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首先行了割礼，
他首先是行了割礼了，
之后过了逾越节，
之后过了逾越节，
吃了当地的出产，
吃了当地的出产。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玛拿同时停止了，
玛拿同时是停止了。
那么玛拿停止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为什么是一件大事或者是重要的事情呢？
那为什么停了玛拿这个的供应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件大事呢？是重要的事。
我们想哈，玛拿他们吃了40年了，
我们想一想玛拿他们已经吃了40年了，
每天出门，
每天出门，
在地上就能捡起来，
在地上面就能够捡起来，
回家做一做，
回家做一做，
就当面包吃了，
就当面包这样吃。
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家走出自己的卧室门，打开冰箱就有吃的，对吧？
就等于我们好像在家里面从睡房走出来，打开个冰箱，咁就有得食啦。
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搬出去了。
但而家唔得啦，而家我哋搬咗出去啦。
家里没有妈妈在做饭啊。
屋企冇妈妈喺度做饭啦。
饿了，走出卧室，打开冰箱。
饿啦，走出房，呢个睡房门口，打开冰箱。
只有两片干面包，那还算好的，对吗？
只有两片干面包，咁已经算系好噶啦。
所以你看啊，你想吃饭的时候就得做饭。
咁你谂一谂，你想食饭嘅时候仲要做饭，仲要煮饭，
你就得有食材。
煮饭呢仲要有食材，
没有的话就得去买，
冇嘅话仲要去买。
总之呢，以前是三餐不愁，但是现在呢，这顿吃饱了，下顿是什么还不知道在哪里。
以前呢三餐都唔需要愁，而家呢食完呢餐都唔知下餐系点样。
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
呢个就系当时以色列人嘅光景。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马上要攻打耶利哥了。
而且最重要嘅系，佢马上要攻打呢个耶利哥啦，
要打仗了，
要打仗啦。
我们说兵马未动，
我哋话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对吗？
粮草先行。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玛拿没有了。
但就喺呢件咁重要嘅关键事情上面，佢哋冇咗玛拿，
也就没有了粮稳定的粮食供应。
就话冇粮食嘅供应。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
而且雪上加霜嘅就系、是，
他们又都刚刚受了割礼，
佢哋仲啱啱受咗割礼，
等待痊愈，
系等待紧痊愈嘅。
可以说战斗力等于几乎等于零。
可以话战斗力几乎系等于零。
我们看两军交战哈，
我哋睇下呢个两军交战。
约书亚这边一没有粮草，
约书亚嗰边一冇粮草，
二都是病号，
第二就系个个都系病人。
所以你想，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义军主帅的约书亚，他在举目观看，他看啥？
咁所以你可以谂下，佢作为呢个嘅元帅，统领军队嘅元帅，佢喺呢度举目观望，佢哋到底望紧乜嘢咧？
可以确定是绝对不是看风景，他应该是很愁这件事情，这个仗要怎么打？
佢一定系唔喺度睇风景啦，佢喺度愁紧，到底呢场仗应该点样嚟到打？
好，那我们继续看经文十三节。约书亚举目观看，不料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对面站立。
我哋继续睇呢段经文，就系第十三节。佢话约书亚举目观看，不料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
关于这位手里拿刀的身份呢，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呢个手里边攞住刀嘅呢个人嘅身份，有几个解释。
但根据经文十四节说，约书亚伏伏在地上拜他，并且称呼他为我主。
但系根据十四节嘅经文嗰度讲到话，约书亚伏伏在地拜他，并且称呼佢为我主。
我们可以理解呢，这位手里拿刀的就是神自己。
我哋可以理解到呢个手里边攞住刀嘅就系神自己啦。
耶和华神他主动的显现给约书亚看。
这个耶和华主他主动的来到是显示给这个约书亚看。
在这之前呢，神跟约书亚的交往基本上都是神晓谕约书亚说，或者是神吩咐约书亚。
之前的交往呢，基本上都是只是同约书亚是吩咐约书亚，或者是一种
晓谕他说，
晓谕他说，咁样。
它是一种单一的单向的关系。
佢一个单一单向嘅关系。
但如今神向约书亚显现，
但如今神向约书亚显现，
就好像当年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和摩西交谈一样，
就似当年喺燃烧嘅荆棘里边，神同摩西交往一样。
神显现给约书亚看，就像当年他显现给摩西看。
神向约书亚显现，就好似当年佢向摩西显现一样。
至于啊，这个里面说为什么是人形？
至于话点解呢个显现嘅形式系人形？
我们想想啊，首先这个手里有拔出的刀就已经很吓人了，对不对？
我哋可以谂下，首先嗰个人攞住手里边拔出嘅刀已经系好吓人啦。
如果这个刀他没有人拿，他自己飘在空中。
如果呢个把刀系冇人攞住，系飘喺空中嘅话，
过去约书亚就已经很害怕了。
估计咁嘅话，约书亚一定系吓死啦，
只剩害怕了，就不知道要该怎么跟神交流了。
只剩单好惊，唔知道应该点样同神交流啦。
那个时候我们说也没有磁悬浮，对吗？
当时亦都冇磁悬浮呢个事情，系咪？
再者，
再加上
搞出一个什么其他的形象来拖着这把刀吧？
再谂下都冇办法，可能有啲咩嘅形象嚟到托住呢把刀，
免得再搞出一个金牛犊事件就麻烦了。
免得再搞出个金牛犊嘅事件，咁就麻烦啦。
我们看是人的有限呢，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知跟理解。
总之系人嘅有限就限制咗我哋对神嘅认知同埋有。
而同时呢，神又愿意显现给我们看。
同时神都愿意佢显现俾我哋睇。
他愿意我们认知他。
佢愿意我哋认知佢。
所以神呢以这样的方式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显现给他看。
所以神愿意以呢种嘅方式嚟到显现俾约书亚睇。
如今我们在新约时代，
如今我哋喺新约时代，
神在圣经当中显示他自己，
神喺新约喺圣经当中显示佢自己。
我们每天读经，我们就能每天见他。
我哋每日读经，我哋就每日能够见到佢。
神也借着圣灵启示他自己，
神都藉着圣灵嚟到启示佢自己，
使我们每日可以看见神，
使到我哋每日都可以睇见神。
看见神有问题了，
睇见神跟住有问题啦。
我们有问题不懂了怎么办？
我们有问题不懂怎么办？
经文十三节说约书亚问他，
经文十三节这么说，约书亚问他，
这是个很简单的，这个很简单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不懂就要问。
这个就很简单地讲明了一个道理，不懂吗就要问。
这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且最重要的是约书亚他问神是跟神有交流。
约书亚问边个系同边个有交流？
你想啊，现在是双方有交流了。
而家你睇到系双方有交流了，
不再是神单一的吩咐他了。
已经唔系单一嘅，系由神吩咐佢啦。
我们说双箭头啊，
我哋话系双箭头。
有了沟通，
有咗沟通，有咗沟通。
再来看他们沟通的问题是什么？
咁我哋嚟睇下佢哋沟通嘅问题系乜嘢啦？
约书亚所提的问题呢，只有两个方面。
约书亚所提的问题是有两方面，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我们的敌人，
另一个是我们的敌人。
编辑姐，我们可以看那个 PPT。对，约书亚的他全部的精力啊，都放在这个眼前的这个局势上。
约书亚他全部的精力就放在这个嘅这个点样打仗呢件事情上。
分析敌我的形势，
分析敌我嘅情势，
战力的部署，
战略同埋部署。
他就看他自己眼前的这些问题，
他只看到眼前这些问题。
我们也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
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
当我在生活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看见眼前这些问题，
我们只是看见眼前这些问题，
我们根本没有精力、时间、空间、办法去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事情。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这些背后的问题，
以至于神对于这件事情的心意，
以及神对这件事情的心意。
但我想，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
但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神知道的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受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神知道的呢？
以至于这个背后就有神的心意呢？
以至于背后它是有神的心意呢？
我们看神在挑战当中显现给约书亚看，
我们看到在神在挑战当中，神就显现给约书亚看，
他同样也可以显现给我们看，
他都同样可以显现给我们看，
为了是让我们举目观看可以看得见他，
为了是我们可以举目观看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
我们看见神，我们遇见神，看见他，
我们遇见神，看见他，
我们就不再仅仅是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光聚集在我们的问题、事件、挑战上，
我们就不会将个眼光聚焦在你这个问题事件上，
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神，
那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神。
这是我们学着把神当神，让主做主的第一步，就是看见他。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将神当神，将主当主的第一步。
我这两个月非常的忙乱，
我这两个月非常的忙乱。
好吧，可能是我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我一直都很忙乱。
好了，或者我给其他人的印象，我就一直都很忙乱。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很忙很乱。
无论怎样，我真的很忙很乱。
五月的第三周呢，就忙到了这种顶峰。
五月的第三周已经忙到去顶峰了，
就生活已经就是工作生活已经就是忙到见缝插针都插不进去。
生活同工作已经忙到插针都插不进了。
但问题是五月份的第五周的周主日，就是今天，我要服侍。
但问题是第五月份的第五周就是今天，就我有服侍。
可我讲章还没写，
但我讲章仲未写喎，
我又开始我日常焦虑了，
我就开始我日常焦虑了，
然后我就还没写，就是我进入一个循环，就是我还没写，
我就进入了一个循环，我仲未写
啊，我写不出来，
我写不到出来，
我没时间写，
我冇时间写，
我好累，我想睡觉，
我好攰，我好想瞓觉，
但是我讲章还没写，
但我讲章又未写，
我写不出来，
我又谂写唔到出来，
我又没时间写，
又冇时间写，
就你知道吗？就这样循环下去，
你就知道咁样循环落去。
就有一天灵修啊，
但有一天灵修，
就是已经焦虑到不行的时候，
就焦虑到已经不得的时候，
神就忽然间提醒我说，
神就突然间提醒我讲，
这讲章啊不是你要写，
这个讲章啊不是你要写，
是我要对我的会众说话，
是我要对我的会众说话，
你信息的源头在我，
你的信息的源头是在于我，
不在你，
不在于你，
我现在不开仓放粮给你，你就没得写。
现在不开开放粮给你，你就没得写。
然后我就想，
那我就想，
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你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我还焦虑啥呢？
那我还焦虑什么呢？
于是我就让我自己不再去焦虑， 不去想。
那我让我自己不再去焦虑，不再去想。
忍不住又焦虑的时候，我就想想神刚才说的那些话。
忍不住要开始焦虑的时候，我就想一想刚才神所讲的说话。
然后那几天呢，我就是忙我上班的事情，然后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咁呢几日咧就系嗰几日就系忙上班嘅事情，然后咧就翻嚟瞓觉，上班瞓觉休息食饭。
就终于到了休息日可以休息了。
终于到到休息日可以休息啦，
我就开始写讲章了。
我就开始写讲章啦。
就是写的也不是那么顺利，
但写得不是很顺利，
就以至于写完的第一版呢，我自己都没眼看，
以至于我写完第一版之后，我自己都没眼看，
就自己也不想听，
自己都不想听，
然后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枯干，没有说服力，就是为了写而写，
我就觉得非常的枯干，没有说服力，真的好像是为了写而写，
我 感觉写的都是废话，
我觉得写的都是好像啲废话咁。
然后我当时就脑袋里就想说，哦，我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当时嘅脑袋里边就喺度谂，我点解喺呢度咧？我喺呢度做乜嘢咧？
我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干嘛要做这个事情？我在家里吃饭睡觉不好吗？
我点解好唔容易先有得休息？我点解唔好好喺屋企食饭瞓觉好唔好咧？
干嘛给自己找这个难，就是差事，然后这么麻烦？
点解要为自己找呢个差事咁麻烦呢？
我们说还好哈，当摊子他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他还有四个朋友帮助他。
但好彩，当呢个摊子佢自己企唔起身嘅时候，仲有四个朋友嚟帮佢啊。
所以啊，当我自己就是站不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奖章发给了我的一些组内的属灵的伙伴们。
咁咧，当我自己企唔起身嘅时候，我就将我嘅奖章咧就发俾我属灵嘅伙伴，
请他们帮助我修改。
请他们帮我修改。
你知道看帮别人看奖章是需要很多时间精力，然后要写回复，其实很麻烦的。
你知道帮人看奖章其实要花很多的精力，又要写，其实都挺麻烦。
但往往这样的建议呢就很有帮助。
但往往这样的建议是非常有帮助。
在众多的建议当中有一条这样写，
在众多的建议众多的这个的回复当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
谢谢你跟我分享写奖章的苦闷。
多谢你分享我写奖章的苦闷。
我也提醒你，
我都提醒你，
神正是借着这段经文向你说话。
神就系借着呢段嘅经文向你说话。
约书亚是在马上与强敌交锋、困难重重的时候遇见神，不是吗？
约书亚就喺你同强敌交锋嘅时候遇见神，唔系咩？
你预备奖章的时候遇到困难，
你预备奖章嘅时候遇到困难。
你同样要举目观看，
你同样都要举目观看，
让神做你的元帅，
让神做你的元帅，
交出自己的主权，
交出自己的主权。
这话真是让我醍醐灌顶，
这个说话真的让我当头棒喝。
写奖章啊，不是给别人写的，是给自己写的。
写奖章不是为别人而写，是为自己而写的。
当我自己不愿意举目观看的时候，
当我自己不愿意举目观看的时候，
神就使用其他人告诉我要举目观看，
神就使用其他人来告诉我我要举目观看，
以至于当我自己受教了之后，
以至于我当自己受教之后，
我能站在大里跟站在这里跟大家说要举目观看，
我就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我们要举目观看。
好，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来继续看经文哈。
好，回到经文当中，我们继续看经文。
我们来看约书亚，
我们来看约书亚，
继续看他，
继续来看他。
约书亚看见了神，
约书亚他看见了神，
他也带着疑问向神提出了问题，
也都带着疑问向神提出了问题。
我们看神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们看神是怎么回答他。
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回答约书亚的提问说，
第十四节神回答约书亚的提问这样讲：
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
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
他告诉约书亚，我不是来帮助的，我是来做元帅的。
他告诉约书亚，我不是来帮助的，我是做耶和华的元帅。
这是他给约书亚的答案，
这个就是他给约书亚的答案，
可谓是意料之中但情理之外。
但这个可以说是意料之
可谓是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
这个是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呢，
意料之外呢，
是因为说神给我们的答案呢总是出乎意料，
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答案总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不帮助你也不帮助他，
我不帮助你也不帮助他，
我是来做元帅，
我是来做元帅的。
我们常常求神帮忙，
我们常常求神帮忙，
求神挪走难处解决问题，
求神挪走难处解决问题。
但问题是神没有挪走问题也没有解决问题，
但问题就是神没有挪走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神干什么？
神做了什么呢？
神来解决我，
神是来解决我，
神来解决我这个大问题，
神来解决我这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看其实我们自己才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才是问题的所在。
我们的问题是不把神当神，不让主做主。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将神当神，让主做主，
不让神，不把神当神，不让主做主，
不将神当神让主做主，
不把神当神，不让主做主，
不将神当神，对了，
不让主做主，
不让神
主做主，
不让主做主，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我到哪儿了？所以我们说不让，不把神当神，不让主做主，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把自己 我们以自己为主。
我哋唔将神当神，不将主当主，系因呢个就系我哋嘅问题。
对，我们以自己为主。
我哋以自己为主。
以自己为主的角度呢，就是以自己为主的角度来出发衡量判断事情。
就系以自己嘅角度嚟出发衡量事情。
当我们以自己为主来去看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以自己为主嚟到出发睇事情嘅时候，
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就会问呢啲嘅问题：
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来帮助敌人的？
你系嚟帮助我一定，还是帮助我敌人？
但神给的答案是我不是来帮助的。
但神俾我哋嘅答案就话，我唔系嚟帮助嘅，
我是来做主的。
我系嚟做主嘅，
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
我系嚟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嘅。
这不是意料之外吗？
呢个唔系就意料之外吗？
但你想这个回答，它其实就是情理之中。
但你谂下呢个回答，佢系喺情理之中。
因为当我们得到答案，明白他的身份，认识到他是神之后，
但当我哋得到呢个答案，认识咗佢嘅身份之后，
那你可不就明白他是来做主的吗？因为他是神呐、
啊。咁你就可以明白佢系嚟做主，因为佢系神。
所以我们看约书亚一听见神这样的回答，
所以我哋。当我们听到约书亚咁样嘅神嘅回答，对佢嘅回答，
他就马上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谁。
佢就马上明白了站喺佢面前嘅系边个。
佩君姐 PPT。对，所以他马上伏伏在地下拜。
咁佢就马上伏伏喺地下拜。
当你认识到神是神的时候，
当你认识到神系神嘅时候，
你伏伏下拜。
你俯伏下拜，
这个动作呢，就是人遇见神的真实又自然的反应。
这个就是人遇见神的真实反应。
它就是由心而发的敬畏。
它这个是由心而发的敬畏。
而由心而发的敬畏呢，带来的就是听从。
由心而发的这个反应呢，带来的就是听从。
因为你知道他是来做主的。
因为你知道他是来做主的。
面对主的面，而面对主，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顺服。
面对主，唯一反应我们就是顺服。
很多年前我开始一份新的工作，
很多年前我开始一份新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欢迎客人提供帮助，
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欢迎客人提供帮助。
有一天阳光明媚啊，
阳光好明媚，
店里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绅士，
店里边就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绅士。
我看其他同事都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看到其他的同事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我想那我也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咁我谂下，我都应该做啲咩就做咩啦。
我就走上前去打招呼，欢迎说，说欢迎光临。
咁我就走上前去同佢打招呼，我就话欢迎光临。
我可以帮助你点什么呢？
我可以帮你做啲咩咧？
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
呢个场景到依家都仲记得。
那个高高的笑眯眯的绅士伸手打招呼握手说。
咁呢个高高嘅呢个。好有好笑容的这个绅士啊，握住我手跟我打招呼讲：
你好，这家店是我的。
你好，这间店是我的。
我当时一听，你好，
你好，
哎呦好的，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真不知道呆了，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你好。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你好。
你看到我的动作吗？我是这样。
看到我动作是这样，
就是你当遇到一个就是上层的时候，或者是说权威的时候，
当你遇到一个上层或者你一个权威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个动作？
你就是不是有这个鞠躬的动作呢？
就是潜意识你要去尊敬那个人，
因为你潜意识要去尊敬的人，
或者、啊、可能你们在座的都是那个我潜意识里要去尊重的那些人、啊、
或者你在当中就是我要潜意识里面要去尊重的人。
总之说，当我们遇到掌权人的时候，
总之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掌权人的时候，
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
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
你们想啊，我遇到的还是一个掌权的人，
没想过我遇到的就是一个掌权的人，
何况是我们遇到掌权的神呢？
更何况是我们遇到掌权的神呢？
所以我们看约书亚，他当时意识到神站在他对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看到神站在他对面的时候，
俯伏下拜，对吗？
就俯伏下拜，是吗？
我们遇见神，
我们遇见神，
我们的反应是敬畏，
我们反应是敬畏，
敬畏的表现就是顺从服从，
敬畏的表现就是顺从服从。
所以你看约书亚到后面讲，
所以约书亚在后面就讲，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这约书亚两次说话，
约书亚两次说话，
一前一后差别很大哦，
一前一后差别好大。
之前是？
之前系，
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的敌人的？
你系嚟帮助我，定还帮助我的敌人呢？
意思就是你是来干嘛的？
意思就话你嚟做咩噶？
这个动作是你是来干嘛的，对吧？
动作就系你嚟做咩啊？
后面呢？
后面呢？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就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就系我能够为你做啲咩呢？
显而易见，这个不同呢，表明了他对神的认识的转变。
显而易见嘅呢个嘅唔同咧，就证明到佢系认识到神，
同时呢也认识到自己，
同时都认识到自己。
我们说我们不能敬畏神，那个本质呢，是因为骄傲。
我哋话我哋唔能够敬畏神，佢嘅本质咧系因为我哋骄傲。
说白了就是不把神当神，
讲白咗就系唔将神当神，
想自己做主，
想自己做主。
想要自己做主，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说你想要干什么，你就可以去干什么。
想要自己做主，另一句意思就系话你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可以。
你想要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
你要做乜嘢你想做乜嘢就可以做乜嘢。
大家究竟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吗？
大家明唔明白呢句说话嘅背后嘅意思系咩咧？
或者说我们换一种说法，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其中的危害了。
或者我哋换句说话嚟讲，我哋就可以明白其中嘅危害啦。
就明白这句话它背后隐藏的含义是什么，或它背后隐藏的危害是什么。
可以明白呢个背后隐藏嘅意思系咩，或者危害系乜嘢？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大家有没有了解这句话是哪本书里边的哪句话呀？
大家知唔知道？呢句说话系出自边卷书？喺边度
咧？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啊，海云姐，谢谢你。
好文好啊。
士师记最后一句话。
士师记最后一句说话。
大家想到士师记里面，大家现在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
大家谂起士师记，脑里边谂到嘅系乜嘢咧？
我不知道你们了。
我唔知道你哋啊，
反正我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各种混乱不堪。
反正我脑里面谂到嘅就系混乱不堪。
导致混乱不堪的原因是什么？
导致混乱不堪嘅原因系咩嘢咧？
个人任意而行。
就系个人任意而行。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
就系我而家讲嘅就系我哋想做乜嘢就去做乜嘢。
所以当我们对号入座来看待士师记那段历史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对号入座来看这个士师记这段的经，
我们想当我们不把神当神的时候，
当我们不将神当神的时候，
会不会很惊惧？会不会心生敬畏？
会不会很惊惧？会不会心生敬畏呢？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经文的 第三个是第十五节。
我们来看，好，现在来看经文的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节十五节。
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关于脱鞋这件事哈，
关于脱鞋这件事，
我们可以好好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不用脱鞋来表示这个地方是圣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脱鞋这个方式来表示这个地方是圣的。
也不用脱鞋来表示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
也都不需要脱鞋来表示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同在。
我们都了解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是一个游牧民族。
我们了解到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
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都是牧羊人。
雅各和他十二个儿子都是牧羊人。
他们虽然在埃及住了430年。
虽然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
那他们依然是放牧为主。
但依然他们是以放牧为主。
摩西也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群羊，对吧？
摩西也在这个牧养他岳父的群羊。
而且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有牛群跟羊群跟着他们一起出去。
以色列人也都是有出埃及的时候都有牛群羊群跟着他一起出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以色列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以色列地。
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很干旱。
这个地方到现在都是很干旱。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啊，他们赶着一群羊牛 走在旷野。
所以我们想想，那个时候他们赶着一群牛羊走在旷野。
都是非常干燥尘土飞扬。
都是非常干燥尘土飞扬。
然后你想想那个环境。
所以你想想这个环境。
其实地面是很脏的。
其实地面是很脏的，很污糟的。
耶稣时代呢，也有犹太人进家门要洗脚的习惯。
耶稣时代都有啲犹太人进嗰啲家门之后咧，就要洗脚嘅呢个习惯。
所以当时拖鞋呢，它确实有卫生条件跟区别的这个一个概念。
所以呢个脱鞋呢个观念咧，都系同卫生嘅条件啦，同埋其他方面系有关联嘅。
那另外一方面说，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另一方面就话所站嘅地方系圣嘅。
不是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
唔系因为呢个地方有咩特别，
而是神在那个地方与约书亚面对面。
系因为神喺嗰个地方与约书亚面对面。
所以拖鞋呢，是为了要把有神所在的地方与平时分别出来。
所以脱鞋咧系要将平时同神同在呢两样嘢系分别出嚟，
以示神对神同在的敬畏，
以表示对神同在嘅敬畏。
对于我们现在呢，更多是属灵意义上的提醒。
而对于我哋而家嚟讲，系更多嘅系一个属灵嘅意义上面嘅提醒。
我们既然知道神借着圣灵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
我哋既知道神借着圣灵系时时刻刻与我哋同在，
我们就得敬畏他的同在。
我哋就要敬畏佢嘅同在，
将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将自己与呢个世界分别出嚟，
不同流合污，
唔好
随波逐流，
唔好同流合污，唔好随波逐流，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诗篇第一节，诗篇第一篇，对吧？
这个是诗篇第一篇。
好，我们说脱鞋其实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脱鞋就是神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他使用我们成为他合一的器皿，
为了使用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让主做主，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让主作主，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约书亚的反应呢？
咁约书亚嘅反应呢？
神吩咐他脱鞋，他就照着行了。
神吩咐佢脱鞋，佢就照住行啦。
一如既往的行动派哈，我们说。
一如既往嘅行动派，我哋话。
没有迟疑，也没有推脱。
冇迟疑，亦都冇推脱。
他就把鞋脱了。
佢就将鞋脱咗啦。
而且是照着神的吩咐脱了。
即系照住神嘅吩咐系脱鞋。
他没有不脱鞋，也没有按照自己 的想法和脱鞋，而是听神的吩咐就照着行了。
他是没有按自己的旨意，是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就是脱鞋，就照着做，
照着行了，
照着行，
是经文最后四个字，今天这一段，
是经文最后这一段最后的四个字，
照着和行了，不难理解，
照着和行了，不难理解这个字，
就是按着指示去做，
就说是按着指示去做，
但实际起来啊，实际我们这样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但实际要操作起来呢，其实又不是那么容易。
一这么说，大家知道我又要讲故事了。
我一咁样讲，大家就知道我要讲故事了。
那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挂烫机。
前几日我买咗一个手持式嘅蒸汽烫斗。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没所谓哈。重点不在于它是什么东西。
重点唔系在于佢系乜嘢嘢，
而在于怎么使用它。
系在于点样去使用佢。
我就急急忙忙打开我的这个箱子，就一贯拆东西的状态，就是丢丢丢丢，然后打开就看。
我一贯拆嘢嘅方式就打开它，
好不容易就是拿到家里就很想用它，很快就想试用一下嘛。
攞到好不容易攞到屋企，咁啊好想咧快啲拆开它
就
使用。就
想看看它烫衣服的效果如何。
好想睇下佢烫出嚟嘅衫个效果系点样样。
包装不是特别难拆，
包装唔系咁难拆。
里面呢也有附件的核对说明，
里边都有附件嘅核对说明、
质保和使用说明书，
同埋质保啊，同埋使用说明书。
就这些一股脑的都倒出来之后，
这些东西 一次过这样倒出来，
就把它放在一边，开始摆弄那台小机器，
就将它放在一边，开始就搞那个机器了。
水槽很好拆卸，
水槽呢就很容易拆卸，
注水装满呢，装回去也很容易，
水倒进去都很容易，
插上电源可以用了，
插上一个电源就立刻可以用了。
但是问题是它为什么不出蒸汽呢？
但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不出蒸汽呢？
然后我就开始想它为什么不出蒸汽，
我就开始想为什么它不出那些蒸汽呢？
有可能是水槽没有装好，
可能是水槽没装好了，
检查了一下，
就检查一下，
装好了呀，
装好了、
还是没有蒸汽，
都是没有蒸汽呢，
电源没插稳，
可能是电源没插好。
我常常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快了，然后电源插不就是没有插完全进去。
有很多时候可能因为太快了，可能没有插好那个电源，
我又跑到那边去重插电源，
咁我翻翻去重插呢个电源啦。
插好了呀。
插好咗喎。
那怎么还是没有蒸汽呢？
点解都仲系冇蒸汽呢？
啊，我就拿着它就这样啊，就试啊，然后就
攞住佢
左右摆动，
左右摆动，
就是不出蒸汽，
就系点样都唔出蒸汽。
我当时好郁闷呐、啊，就一下子心情就很一落千丈那种感觉。
当时好好无奈，我心情咧一落千丈。
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我买了一个残次品。
咁我谂啊，系咪我买咗个嗰啲次货咧？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查查那个蒸汽口是不是堵住了？
咁啊，点算呢？我要唔要睇下呢个蒸汽嘅出口嗰度咧，系咪塞住咗？
你们想象没有，就是你要查蒸汽口，你是不是得去对着它？
如果你谂下，我如果要去查呢个蒸汽口，系咪有事嘅？系咪要对住佢？
然后你得试着它怎么出气，对吗？
然之后你要试下佢点样出气。
冰晶姐一直在笑，你有经验啊？
观众呢一直都笑，有经验啊？
蒸汽对着脸会毁容的。
蒸汽对住个块面啊，系会毁容噶吓。
还好我够聪明。
好彩我够聪明。
离得很远，斜着看啊。
我系离得好远，斜斜地咁望。
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儿。
所以今日仲可以企喺呢度。
就也没堵住啊，就还正常啊，但他就不出气。
但睇下，咦，都系冇嘢塞住喎，好正常喎，但就系冇办法出蒸汽。
我就很郁闷，
我就好郁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唔知道点算。
哎，我就把那个说明书拿过来，
我就将说明书攞过嚟啦。
就翻，
然后就翻嚟睇下。
翻到中间一页的时候，
翻到中间一页嘅时候，
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图示提醒。
发现里面有个好大嘅图示提醒，
你得打开开关，
你要打开开关，
很简单对吗？
好简单系咪？
那我之前就没有看见呐、啊，我没有看，所以不知道有开关这件事情啊。然后那个基金的开关我，它又在底部又看不见。
我之前冇去睇，咁于是咧唔知道嗰、那个开关就喺底部哈。
然后我就按了开关，
跟住我就揿咗个开关，
然后就拿着那个。挂烫机，
咁咧就攞住呢个蒸汽烫斗。
你猜怎么样啊？
你估下点样样？
出气了呗。
出气咯。
而且他工作又很好。
而且佢工作得好好。
你看他今天烫得怎么样？
你大家睇下我烫得点样样？
哦，不是做广告啊哈。
我唔系做广告啊。
所以你看哈、啊，我们说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怎么好好使用它，我们都要按说明书来操作。
一件咁嘅事，点样要好好咁可以使用佢，都系要睇呢个说明书嚟操作。
何况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这么多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对吗？
何况我哋人嘅一生啊，咁多嘅事情，咁长一生。
所以说，照着说明书做是很重要的。
所以话，照住说明书去做系好重要嘅。
照着行了，就是照着说明书做。
照着行就系照着说明书去做。
对。那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呢？
咁写呢篇讲章嘅时候咧？
我就有许多这种照着行了让主做主的经历，
就好多照着行让主作主呢啲嘅经历。
那也体会到写讲章如果看不见神，就真的是太难受了。
但亦都知道写讲章如果睇唔见神嘅话，实在太难受啦。
就是那种没时间写又得写又不知道写啥，
就冇时间写又要写，但系又唔知写乜嘢。
然后你就会自己想办法，然后自己计划，然后就也写不出来。
你就会谂自己谂办法，自己去计划，但都写唔到出嚟。
可能写讲章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对吧？
可能写讲章的人都有这些体会，是吗？
我想啊，就是 我的计划是我周六下班，然后呢，我周日去写。
那我的计划就是说周六，礼拜六六班之后，跟着去写，跟着礼拜日都写。
所以周六好不容易下班，我就在地铁上叹一口气说啊，终于下班了。
所以周六即星期六的时候终于落班了，那我坐在地铁那里，我就说啊，终于可以。
而且明天没有小组，没有服侍，我可以在家写讲章了。
而且听日咧冇小组冇服侍咧，我听日可以喺屋企写讲章啦。
所以我就打算闭门不出，好好在家预备写讲章。
所以我打算咧就闭门不出，喺屋企好好咁写讲章。
我再说一遍啊，所以我就打算周日闭门不出，好好在家写讲章。
我再讲一次啊，我系打算周日闭门不出，好好喺屋企写讲章。
正滑手机的时候，
刚刚喺度滑手机嘅时候，
收到一条短信，
就收到个短信，
他发的，
佢发，我发，
里面写着，周日早上我们十点要不要继续早餐见面祷告呀？
里面写住话，我哋周日好唔好一齐？十点钟好唔好一齐早餐一齐祷告？
我心里想，当然不要啊，大姐，
我
要写奖章啊！
我心里边谂，当然唔要啦，我仲要写奖章啊！
然后我就回复他说。
然后我就回复他，
不了，明天我要写奖章，不去教会了。
唔啦，我听日要写讲章，我听日唔去教会啦。
这个想法有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呢个谂法有啲时候冇觉得有啲咩唔妥。
但我把它写出来。
但当我将佢写出来嘅时候，
不了，明天我要写讲章，我不去教会敬拜神。
不，唔啦，我听日要写讲章，我听日唔去敬拜神啦。
就这几个字儿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呢几个字，睇入我眼中里边嘅时候，我就觉得唔系咁呢回事。
我要写讲章，所以我不去教会敬拜神。
我要写讲章，所以我唔去教会敬拜神。
你们听出来哪里不对劲吗？
有冇听到有啲咩唔妥咧？
如果没听出来，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冇听出来话，我举个例子。
这就好像我老公跟我说：“咱们明天出去约会吧。”然后我说：“不行，明天我要在家做饭给你吃。”
就好似我老公同我讲话：“哎，我哋听日约出去，这个约会啦。”咁我话唔得，我听日要喺屋企煮饭俾你食。
听明白了吗？
听唔听得明啊？
就是我本末倒置了。
就系话我本末倒置啦。
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
到底乜嘢系重要咧？
是神还是侍奉？
到底系神啊，定话系侍奉？
如果我的侍奉里没有神，那我就不是侍奉神啊。
如果我侍奉里面冇神嘅话，我就唔系侍奉神啦。
如果你不侍奉你的，如果没有神，你侍奉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冇神嘅话，你侍奉有咩意义咧？
我的侍奉当中，如果不把神当神，不去敬拜他，不让主做主，仅凭自己的意思去写讲章，能写出来才怪呢。
如果我冇神嘅话，唔将神当神，又唔去敬拜佢嘅话，唔让主做主，咁凭住自己嘅意思去写讲章，写出嚟有咩意义咧？
况且刚才不是说信息的源头在我，按时发粮的也在神吗？就是在神吗？
况且之前有讲过话，信息的源头在于神，按时发粮的也都是神，
所以不是我要写，
所以不是我要写，
我要听神的话去写，
而是我要听神的话去写，
我得让自己听神的话成为顺服他的器皿工具才行，
我要听神的话成为我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神的工具。
好，反正我这样想，反正都是工具人了，那我就乖乖听话好了。
那我就想，反正我都是工具人了，那我好好听话就得了。
根据我的经验呢，让主做主总比自己做主要轻松一些。
根据我的经验，让主做主总比自己做主是轻松一点，
写的也容易一点，
写得都容易一点。
再讲最后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结束。
再讲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去奥斯陆市中心。
我唔知大家琴日有冇去奥斯陆嘅市中心。
有没有周六逛街的习惯啊？
有冇周六行街嘅习惯咧？
有走到那个国会附近吗？昨天下午
走到去国会附近啊？琴日晏昼嘅时候。
昨天啊，国会前又有示威抗议。
琴日咧，国会前面咧又有嗰啲嘅示威抗议啦。
这次呢是奥斯陆警察全副武装的出动。
这次是奥斯陆警察全副武装的出动。
以便来管理维持秩序。
以便来维持管理秩序。
他们在国会的门前广场上搭建铁栅栏。
他们在国会的门前广场上面搭建了那些栏杆。
那个铁栅栏还不是就是这样就站一层。
它不是一层啊。
它是这样搭建起来，以至于它有个区域。它完全不会倒的那种。
咁咧，佢搭建起嚟咧，佢就令到佢系唔会冧嘅。
昨天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就是整个国会门前就非常多的警察，然后全副武装的那种防爆车，这种铁栅栏。
咁咧嗰阵时咧，四点钟嘅晏昼四点钟嘅时候咧，就市中即系嗰个嘅广场咧，就全部都系嗰啲嘅警察啊、防爆栏啦、仲有嗰啲嘅车吓。
就是为了防止可能接下来的这个示威和抗议会有就是骚乱，
系防止咧接下来嗰个嘅示威咧可能会有骚动。
反正昨天下午那段时间就看起来还挺吓人的。
反正咧嗰日晏昼四点钟之后咧都系睇落嚟系几吓人嘅。
那我刚刚好就在那地方上班啊。
我啱好就喺个地方翻工啦。
然后。看这个架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要呀。
我睇到呢个架势咧，我就喺度谂紧，这会发生啲咩事。
然后我就举目观看。
于是我就举目观看。
除了防暴警察、警车、铁栅栏，然后还有满脸惊恐犹疑的，就是市民。
除咗嗰啲警察啊、防暴栏啊、嗰啲警车啊嗰啲，仲有嗰啲好
疑惑的市民，
也好疑惑嘅嗰啲市民。
我想，这怎么办？
咁啦嘛，诶，点算咧？
这种事情我们又做不了主，对吗？你肯定得请示老板啊。
呢啲事情我做唔到主喎，我肯定要请示老板啦。
如果万一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抗议示威发展成前一段乱，就很危险了。
如果这个的抗议示威啊发展成好像前一段时间瑞典那个的骚动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我就想我们要不要把那些贵重的东西先收起来。
我就想想是不是将那些贵重的东西先收起来呢？
所以就打电话问老板。
那于是我打电话给老板。
老板周六都不上班对吧？你们都知道。
你知道
了。你们周六都不上班对不对？
通常礼拜六老板都是不上班的了。
我就打电话说，哎，这个现在门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于是我打电话给老板，说门前现在是怎样怎样的情况。
然后描述完了之后，我就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描述完之后，我就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办呢？
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他说的照着行了。
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他所说的，我们就去做了。
我今天早上啊，在就是最后再捋一遍讲章的时候，
我跟着早上再一次再翻翻睇翻嗰个讲章嘅时候，
就这件事儿突然间就出现在我的脑袋里。
咁呢件事情咧，突然间就出现喺我脑袋里边，
不断的提醒我要跟大家分享，
不断咁提醒我要同大家分享，
就是要照着行，打电话问，然后照着行，
就话呢个打电话去问，然之后照住去做。
就是老板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行了，
就话老板讲乜嘢咧，你照住佢讲嘅去做就得啦。
啊，我自己其实想说啊，让主做主其实并不难。
我其实想讲嘅话，让主做主其实唔系咁难，
只要你能把神当神，
只要你将神当神，
就是把老板当老板，把神当神，
就话将老板当老板，将神当神，
敬畏顺服，
敬畏顺服，
是我学到的功课，
就系我学到嘅功课啦。
让主做主的关键。
让主做主的关系
在于我们能不能把神当神，
就是我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将神当神。
如果不能把神当神去敬畏服从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够将神当神去敬畏去服从的话，
我们就会自己做主，
那我们就会自己做主。
一旦你开始自己做主了，
一旦你开始自己做主了，
很多很多事情你就容易自说自话了。
那很多时候就会很多事情就会自说自话，
什么事情你都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大家记得扫罗吗？
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呢？
他是怎么被神厌弃的呢？
他是怎样被神厌弃的呢？
如果我们想想扫罗，
如果想想扫罗，
我们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
我们心里面就唔通仲冇点数咩？
神为什么强调听命胜于献祭？
神点解要强调听命胜于献祭呢？
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
难道我哋仲唔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顺境逆境、高峰低谷，
我哋无论喺生活当中系顺境逆境、高峰低谷，
当我们举目观看，
当我哋举目观看，
你当然总是能够看到神的同在。
当然总系能够睇到神嘅同在，
因为神愿意显现给你看，
因为神愿意显现俾你睇。
而当我们看见神又把神当神的时候，
当我哋睇见神而愿意将神当神嘅时候，
我们就能经历他真实的可畏，
我哋就可以经历佢真实嘅可畏。
当我们愿意让他做主，当我们愿意让主做主的时候，
当我哋愿意让主嚟到作主嘅时候，
神就能使我们成为他合一的器皿，
神就能够让我哋成为佢合用嘅器皿，
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成全佢嘅旨意喺我哋身上，
所以我们能与神同行，与主同工。
咁我哋就能够与神同行，与主同工。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